前一阵子我为了一件事情呢，我曾经祷告了很久，然后可是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扰着我，然后我却无法从中间走出来。那我也很想在这件事情中借着祷告能够得胜，所以我就在祷告的事情上开始摸索学习。那我所知道的祷告我都是好像说要奉献的祷告，管理环境的祷告，或是说对付我的肉体的祷告，或是征战的祷告，反正我知道的祷告我就是。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从这个环境里走出来，然后又感觉到祷告好像都一直有那个碰壁的感觉，就摸不到那个路，心里觉得非常的苦。更糟糕的是感觉力量就一直这样子的耗尽，心力交瘁，心里觉得非常的没有力气。那这个时候呢，像我们在读那个标杆人生， Rick Warren 就说你要把你真实的情形跟神说。我记得那一阵子我有一次我就真的很有挫折感，我就到神面前来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并不是不愿意跟随你，可是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难了，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了，这是我的祷告。那我记得在有一次就是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在我里面，就是两个字，赞美。那我知道这个不是从我来的，因为当时这个不在我的心里，不在我的不在我的心里，所以呢，可是我因着我的一些知识，我知道当你不能祷告的时候，你就赞美，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 make sense， 然后我就想说，好，我来赞美。那我就说我能赞美什么呢？我就说主啊，我赞美你哈，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死里复活，如今升上高天，坐在至高者的右边。That's about all 我可以赞美的话。然后可是呢，这个话讲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很离我很遥远，很空洞，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呢，心里就还是很没有力气，所以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很不会赞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叫赞美。虽然说我听过我看过赞美的道理，可是我不会赞美，而且我也真的感觉生活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事情。那个时候呢，记得在这堂课念慈姐妹交通在苦难中的赞美，那她有介绍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叫《赞美的大能》。好，后来我就去看那本书《赞美的大能》，那接着我又看了一本书叫《从监狱到赞美》，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Merlin Carothers。那在这两本书呢，我看进去了，我看进去了。作者呢，他说服了我，他让我知道说，尽管我生命中我觉得没有赞美的事情，但是两本书告诉我说，其实我应该很具体的一个一个为我生命中的事情来赞美神，包括那些困扰我使我痛苦的事情，我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事情，我认为不好的事情，我都来赞美神。我仔细的想，他里面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赞美的本质哈，那个真意。那这些事情呢，包括那些在生命中困扰我使我痛苦的事情。那所以我就看到原来可是呢，这些事情要我开始，我就想说好，我来试着来赞美。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里头的挣扎很大，我发现赞美不是那么容易。虽然说我们心里都知道，我发现赞美不是那么容易。原来赞美不是只是说一些对的话，为一些对的事情赞美，需要运用很大的信心，而且要向着自己的感觉，向自己的期盼，自己的喜好，自己甚至于自己原来的祷告都要向这些死。然后呢，在黑感觉上黑云密布的时候呢，要大声的向神宣告，向仇敌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在这一切事情当中，神对我永远不改变的爱， 神在我身上荣耀并且美好的计划，神在我身上的大能，还有他现在正在用他全能的智慧做工在我的身上。那我这样子所以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原来什么叫做赞美是一个祭，好，这是向神献的一个祭，是在信心里献的。那慢慢的当我开始学习赞美以后，我的信心就慢慢的够得上我的赞美，好，我慢慢的对我的赞美和我的感恩心里有了把握，越来越肯定，越来越有了把握。然后呢，我就这个那本书里从监狱到赞美，在最后讲说，我们的赞美就好像爬一个梯子，你爬爬爬，慢慢的你就爬过了你头顶上那一片的乌云，然后你就慢慢的你可以看见在乌云上面那个并没有改变的明亮的阳光。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慢慢的从赞美里头就走出了我心里中那个压着我的那一片乌云，好，我慢慢的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我又重新看见了光彩，我觉得我又可以喜乐起来。我想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点学习。那我一直呢，我都很喜欢那个诗歌大诗歌本第468首哈，是爱的神做我的牧人。那我觉得最近呢，当我在唱的时候，我对最后一节呢，我就特别的心里就感觉有更深的体会哈。最后的一节他说，你的甘甜奇妙的爱测量我的一生年代，你爱既然永不改变，我的赞美还要加添。阿们。
弟兄姊妹们早安。你们刚刚是为了修华讲的拍手，还是为了我上来拍手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操练那个敬拜的生活到现在为止，对自己敬拜生活很满意的请举手好不好？没有人举手啊。我们平常讲敬拜，今天的主题是讲敬拜中的征战，我们很少会把敬拜跟征战连在一起哈。我们会觉得敬拜就是拍拍手举举手，或是唱歌，或是聚会的诗歌时候的那段时间叫敬拜，所以敬拜我们跟征战这两个我们很少把它连在一起。那我刚刚为什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到底对你敬拜的生活满不满意？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敬拜生活不满意的话，其实它就已经证明了敬拜中是有征战，对不对？如果敬拜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讲一次大家就已经可以登堂入室了，每天早晚都可以在施恩座前向神烧香，我们就可以过得一个非常好的敬拜生活。可是你发现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容易，其实只要有撒旦存在就有征战。广义的定义，属灵的征战是我们这一生都在这个征战的里面，任何时候任何事情我们都在一场征战的里面。那斯拜克弟兄讲的这场征战是严肃的，而且一直在进行。所以这个有一次许师母讲到的时候，他说神为什么还容许撒旦存在，他是用比较俗的话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撒旦还有利用的价值，撒旦的存在能够在这里炼净，在这里训练神的儿女们如何能够靠着主，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所以虽然有一次张伯利在讲道的时候，他开玩笑讲，他说这个亚当夏娃如果是咱们中国人就好了哈，那天根本不会跟蛇打交道，早就煮了汤当补品吃了。他是广东人更好，这个那天伊甸园这个蛇就不见了，对不对？但是呢，神把撒旦留下来，神容许撒旦的存在啊，那是神决定有他至高的主权和意义在的。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讲哈，他说塑造一个好的 leader 三件事情，那其中有一件居然是试探。那我们常常就会讲塑造一个好的 leader 一定是，当然祷告也是很重要啊，读经也是很重要，但是他讲的三件事情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试探。神容许仇敌存在， 那在这样一切的试探和征战的里面，神要培养出一个真正出淤泥而不染的生命，一个能够属天靠着主，能够在一切的试探里面为主站住的一个生命。那弟兄姊妹，这一场的征战其实一直存在，而征战的核心，所有属灵征战的核心都是集中在我们今天要讲的，就到底我们是在敬拜谁。在敬拜中的征战啊，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的讲义上，我讲到敬拜它本身就是一场最真实而且严肃的征战，到底我们是在敬拜谁。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生的敬拜者啊，这是 Warren Wisby 啊，这个前辈讲的，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天生的都是一个敬拜的人，不管我们自己知不知道，我们都在追求一些事情，我们都在敬拜一些事情。有人是钱财的奴隶，只要有钱的地方他就去，只要可以赚钱的方法他就想，只要能够赚钱的方法他就去做，因为他是在整个的心就是在敬拜马门。那有人是追求权，哪里有权他的鼻子非常敏感的，他马上就向哪里去，他这一生在追求权。有人是追求世上的享受，不管是什么。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生生来就会敬拜的人，只是我们关键的问题是到底我们在敬拜的是什么。那这是 key point，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敬拜。所以我们可以停下来十秒钟问一下自己啊，到底我们在敬拜什么，到底我们在敬拜什么。不要标准答案，要我们真实的答案。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你敬拜是什么，它就决定了我们，不仅仅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生的品质和价值。你这一生活得好不好，你的 quality 怎样，你这一生活得有没有价值，它的 value 到底是什么。你敬拜是什么，不仅仅决定了人生的目标，也决定了我们整个这一生生活的品质和价值，它更是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果效，也决定了我们在永世里面的结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李托森弟兄劝我们不要把钱存到要倒闭的银行去，整个世界的结局在神的面前是有一天有烈火要发现，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掉，所有这世界上和其上一切的情欲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所有我们今天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都要过去。所以他劝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钱，不要把我们的心力精神存到一个要倒闭的银行。我想我们在矽谷的人就比较会注意到这个科技财经方面的消息啊。那在公元2000年，其实到了2001年，这个报纸上常常出现的就是那个 Enron 这个公司，对不对？它在2001年到了2月份的时候，它的股票还是一股80多块美元啊，然后就在那一年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它就掉到26 cent 一股，这两个是怎么去比啊？差了160倍啊，不止啊，从80多块掉到26 cent， 然后就倒闭了。而弟兄姊妹，今天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看到了，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消息在这里谈。那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人生就是这样，到底我们这一生要投资在哪里，我们到底要来侍奉谁，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敬拜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生的敬拜者，但是关键是到底你我敬拜的是什么。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要知道的，就是神和撒旦都在这里要得着人的敬拜。我曾经看过有人讲过，他说宇宙的三个巨头啊，神、撒旦和人。那其实我们不可以把这三个摆一起，那神太大了。但是事实上我想他要强调的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主角，神、撒旦和人。而神和撒旦整个征战的焦点是在人的身上，那个战场是在人的身上。其实神要废掉撒旦太容易了啊！他用口中的气，他用他降临的荣光，撒旦就整个就没有办法存在的。但是神今天却给人一个机会，让人借着对神的顺服，让人能够有份于这场属灵的征战，让人能够不仅仅得到祝福，根本就是得到神的生命作为他的生命。 那这是这场整个征战里面啊非常核心啊非常关键的一个点，神和撒旦都在这里要得到人的敬拜。那这个征战这个事情是从古至今也会终你我一生的一个征战，就是神和撒旦都要得着我们。那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人可以夸奖我们，可以得着我们，都想尽办法来叫我们为他效力，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今天居然愿意悦纳我们，那这是一件太荣耀的一件事情了。神和撒旦都要得到我们。所以在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一诫一开始就说到，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而到了第二诫呢，又在强调神是一个祭邪的神啊，我们决定不可以去跪拜主以外神以外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受试探的时候，撒旦给他的试探就将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啊。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我刚刚来到美国1979年，我哥哥带我到这个世界贸易大楼，到这个帝国大厦，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整个纽约万家灯火全在底下，连纽泽西都看得很清楚啊。我们两个的感触都是啊，这叫做万国的荣华，那不过是一个纽约市，还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 city 就是了。你就看下去，这真的就是那么漂亮，万国的灯火都在底下。而那一天主耶稣上了高山，撒旦就对他说，这一切都是你的，只要你肯拜我。那弟兄姊妹，撒旦的原则就是一直要得到人的敬拜，我们只要拜他，他一定给我们好处，这是撒旦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得的。但是弟兄姊妹，那一个结局却是一个可怕的。那一个结局我们知道，世界有一天这个撒旦要被丢到无底坑，所有整个世界像一个倒闭的银行通通都要出去了，而神那一天要来审判啊，看我们这一生的果效。那就关键就在于到底我们今天敬拜的是什么。所以伊甸园开始就已经开始了，那一直到世代的结束，我们都在这一个拣选的里面，到底我是要来侍奉神敬拜神呢，还是要来追求我自己心中所要敬拜的。所以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对撒旦的回答不仅仅是斥责他回答他，主等于也在这里告诉所有的人，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敬拜他。那么神要我们去敬拜他啊，那不仅仅是因为他配得。我以前有一个跟一个福音朋友传福音，他说神如果自己是已经是荣耀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去好像去婆他哈、啊？那个台湾话就是去夸奖他，我又讲不标准了是吧？对呀、啊。就是要去巴结他，谄媚他，讨好他，哇你真伟大啊、哦、主啊你真是太充满了爱了，你怎样。他说神已经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他为什么还要逼着人去这样子赞美他呢？我说神从来不逼人，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虽然神甚至叫我们起来赞美他，那刚才从修华的见证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当我们真正在这里敬拜在这里赞美的时候，不仅仅神的确得了荣耀，但是其实真正蒙福的是我们这些敬拜者。在我们敬拜的里面，你就发现我们碰到的荣耀，碰到的生命，碰到的神的恩典，碰到的祝福，碰到的大的释放，就真实的敬拜一定带进敬拜者的蒙福。所以神在这里要我们敬拜，不仅仅是因为他配得，更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Warren Wisby在这里讲到，他说撒旦为的是要毁灭我们，而敬拜乃是最容易达到这个残酷目标的方法。撒旦是为了要毁灭我们，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真的。而撒旦毁坏我们的方法是无所不用其技，那各样的方法都来。而敬拜呢，他说是一个最残酷的方法，因为敬拜就说到我们生活到底是为什么而活，你根本就是不自觉的本能的反应，你就是为着那个东西而活着。你可能是为了一个爱情，可能是为了孩子，而有一天这些东西你都会发现它都要过去，或是叫我们失望。只有当我们真正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才得到真正的价值，我们真正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这个以前我看了一个报道，他说这个大概每40万个人啊会有一个人长一种病， 这个那个病是叫做你没有痛的神经，就是那个神经不会感觉到痛，所以长这种病的人的父母亲都会很辛苦，因为他要天天看着他的孩子，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会把他的手放在那个炉子上，烫到手都发焦了哈，手烧焦了他不痛的，啊，他用刀砍了血在那边流了他不痛的，那么他摔倒了他不会想要回来叫你救他，因为他不痛的，他全身没有痛神经。那我面前有个姊妹，她的同事的孩子就是长这种病，哎呀，那真的是辛苦，几乎父母亲的眼睛不能离开他的，因为他不会痛。所以他咬到舌头他也不痛，反正什么东西他都不痛。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情形？那是很可怕的。那么撒旦在这里最破坏人最残酷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得着人的敬拜，他照你自己最喜欢的方式，你最享受的方式。所以呢，你不会觉得这个我做错事了或者不对了，因为你整个生活很自然的就是为了这个而活着。但是在这边至终我们需要受到多么可怕的残害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敬拜本身就是一场最真实而且最严肃的一个征战啊！不仅仅圣经上告诉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基本上知道我们拜的是什么我们就像什么。那些很爱金钱的人，你碰到他你就觉得他很俗啊，整个人谈来谈去都谈钱啊，讲起话来那个俗气市侩气，对不对啊？这个有的人很追求权利，就发现碰到这个人你就发现他这个人就是很喜欢 dominant people， 他的气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那么一天到晚只喜欢啃书的呢，你碰到他你又觉得这个人怎么搞的，我们中文叫书呆子，对不对？你就觉得这个人只会读书啊，其他都不会，他整个心就是追求这些东西。那么追求世界上享受的人，你碰到这个人你就觉得这个人很没有意思，天天都是吃喝玩乐花花公子 type， 他追求什么你发现他不知不觉他就变成什么，属土就像土，对不对？属天就像天啊，你属主你就像主。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就在我们里面出来，那这是在不知不觉里面我们就会被改变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什么，所以保罗讲的非常的绝对啊，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在敬拜什么啊，不仅仅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品质和价值，他也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结局，也决定了我们在永世里面的结局。那么敬拜中我们常常碰到的征战，我在这里提分两大类，一个是个人方面，一个是在聚会的里面，在团体方面啊。过去两次啊，电视姊妹在这里交通到团体的敬拜。那个人方面呢，我想我就是很精要的很简单的把它列了五个点啊。那这五个点我们只能简单带过去，那这是我们过去几年几乎所有的主日信息啊，我们平常的新生命信息都在这些方面有教导，讲到神跟世界，第二个讲到基督和撒旦，第三个讲到圣灵和肉体情欲的征战，第四个讲到神的旨意跟我们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喜好啊，自己的想法，第五个是讲到信心还有眼见的中间的征战啊。那我想我就很简单的带过去，因为这几个方面都是圣经上明显讲到那是一场征战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样子在敬拜的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对的一个态度啊，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有真实的敬拜，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一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的结局，我们将来去见神，甚至我们这一生的品质和价值那都要大大的受到亏损，大大的受到亏损。那第一个讲到神和世界，我想我们这边列的经文大家回去看好了，都是很熟的，我想我只要点过去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时候就把主的话讲出来，你们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权柄啊，这个很得帮助。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说过侍奉跟敬拜在希腊文里面都是同一个意思啊，一个人不可能敬拜两个主，也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主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物财力，这两个 不可能脚踏两条船的，脚踏两条船你一定灭顶，你一定掉下去，这是一个绝对的事情啊！两个主不可能同时侍奉，不可能同时敬拜啊！所以在这里主讲的两个不能，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发现了没有，父跟世界是一个冲突，是一个 mutual exclusive， 这两个不能同时并存的，只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就出去了。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不管你嘴巴怎么说，甚至不管别人怎么夸奖你说，哇你好爱主，但是住着那个属灵的真实 reality 来说，当你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已经不在了。你外面可以有很金钱的行为，别人可以夸奖你，你有很多的侍奉，你甚至还是照样奉献钱，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爱父的心却受到 damage， 他出去了。那么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岂不知道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就是你跟世界是做朋友的话，不仅仅爱父的心不在了，他讲的更绝对，他说根本就是跟神是为敌的。他甚至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好，弟兄姊妹，这些话其实是圣经的话，不是我个人的话。那我们每次读这些的时候，你们都觉得受到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爱世界这是人之常情，人在世界嘛，但是圣经上却讲得这么清楚，当我们跟世界是为友的时候，不仅仅爱父的心不在了，甚至神说是与神是为敌了。因为主就是被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宗教的世界、政治的世界、军事的世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罗马、犹太人，这个跟希腊文化，这三个最主要的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底下我们讲到第二方面是基督和撒旦，那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了啊。我们原来都是在撒旦的权下，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是主神的儿子来把我们救出来啊。那基督和撒旦之间的征战，那这是我们非常清楚。那零后六章十五节讲到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这两个是根本不可能相合的， not compatible， 不可能相合的，他们中间没有 harmony， 是不可能合在一起。所以你发现了没有，这是第二方面的征战，就是基督和撒旦。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也讲到，这个主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基督来就是要废掉撒旦，这两个是为敌的。那这两个也都在我们里面常常都有这样子一个属灵的征战啊。那第三方面讲到圣灵和肉体情欲之间的征战，那这些经文我们更熟了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他们是 against each other， against 啊，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弟兄姊妹要知道，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肉体就是从亚当继承来的生命和性情。那前一阵子讲敬拜的时候也讲到，肉体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啊。凡是从亚当来的这个旧人所有的表现都叫肉体，不见得是脾气啊、邪情私欲才叫肉体，所有我们从旧造亚当出来的那都叫肉体。那肉体是跟圣灵是相争的，这两个是清清楚楚讲到相争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说，我们体贴肉体的人就会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随从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平常会不会 sense 到这个圣灵跟情欲或者跟肉体的相争，这样子的相争其实是从早到晚的，从你早上起床能不能早上起来成根就已经开始在征战了，对不对从你出来碰到孩子们唠唠吵吵的要送他上学，迟到想发脾气该不该发脾气都已经在征战的里面。 你就发现我们整个人一天里面都有这些属灵的征战。可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是活在一个是敬拜神的生活，我们里面就会愿意，虽然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并不代表我们不会失败不会受搅扰，但是至少我们整个的心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征战，这是一个敬拜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如何能够不随从肉体，而能够只随从圣灵？那么神律法的意义是要成就在那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是所有神的要求跟期望只会在一种人身上成就，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好，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些征战啊。那么第四个是讲到神的旨意跟我们自己的旨意，跟我们自己的喜好，跟我们自己的想法那之间的征战，那这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非常非常 common 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讲到我们自己的意思，很容易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保罗劝我们不要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不要随从这个世代啊，不要去 conform to 这个 world， 就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那里也告诉我们，叫我们在今生在地上生活啊，不要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这是彼得劝我们，不管我们还剩下多少光阴啊，不管你以前信主以前浪费了多少时间，或者从前信主以后有一段时间不好好爱主，那都不要去管它。每一次的今天，我们都要当作是我余生的第一天，我要好好的过好它，我余下的光阴我要好好过。保罗劝我们，彼得劝我们怎样过，不要再去随从人的情欲，不要再照旧人来生活，他说只要从神的旨意在世度我们余下的光阴。所以在敬拜的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神要的是什么，跟我要的是什么，跟我喜好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敬拜的里面，只要碰到我们不喜欢的啊，或者不喜欢的方式，不喜欢的上帝的，我们里面那天就关掉了，对不对？哎呀，又是他带诗，我们整个人就垮了啊！他带他的，我在底下看我的书，看我的圣经，正好几天还没读圣经呢，你就发现你整个的灵就关掉了，那这都是不对的，对不对？呀，这个，有人一打鼓，你就完了，你就唱不下去了啊！那有的人是呢，没有鼓他就唱不起劲，他觉得那种慢慢的歌是给那种200年前这个上古时代人唱的，怎么现在还在唱呢？哦，还会去唱江威斯里的，不是那个查理威斯里的诗歌，那是300年前的诗歌，怎么现在还有人在唱呢？哦，弟兄姊妹，我们就有很多自己的意见跟喜好，在敬拜的里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会出来，人的喜好、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看法。自己对那个人反正我们自己有很多这些东西。那第五个是讲到信心，那么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眼见、我们的感觉、我们的需要。我们常常在敬拜的里面一个很大的征战，就是我们里面很想有一些感觉。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感觉是不好的，但是神不要我们靠感觉入门，神也不要我们靠感觉生活。感觉应该是一个结果，当你碰到主一定有感觉，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呢？就像有人说，你如果碰到一个电线、一个电源、一个高压电，你怎么会没有感觉呢？一定有感觉的。但是我来，我不是追求感觉，我不是从感觉入门，我更不是靠感觉来过生活，我是凭信心。所以罗马书第一章17节讲得很好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中文的翻译让我们觉得说是信了耶稣以后，义人是因着信心可以得着生命。可是你去读英文，英文的版本都说是 live by faith， 是靠信心过生活，是凭信心而活。所有的人，我们不仅仅是因信被称义， 我们也是因着信心过生活 Live by faith 啊，我们是在信心的里面来过生活。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事情上，在我们亲近神，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唱诗，弟兄姊妹一定要用信心，信心需要被 activate， 要被动。那我是觉得我们今天的信心哈，我们都知道需要信心，可是你发现神儿子的信心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很少去用它，所以我们的信心很 passive， 很被动。就除非今天那个圣灵大工作，你碰到电了，你有感觉了，或是讲员那天讲得很 powerful， 你觉得你被推动了，你里面才动。我们的信心都是被动，就大家都站在那边不肯走，所以好像排队，明明是要往前走，这条路是要往前的，你一定要有人推到你了，你感觉被推了，你才往前走。而我们不是 live by faith， 我们不是凭信心往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里面一定要动我们的信心。那什么叫做动呢？信心要动，信心的根据神的应许，根据在神的应许，根据在我们所信的是谁，这是信心两个最主要的根据。最主要的根据在于神的应许，在于神的所赐。神既然说了，他说你们亲近谁，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哎呀，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在过去十几年不知道帮助我，给我带来多大的祝福。我再软弱再疲倦，当我一用我的信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登堂入室，我可以来到神同在中。这是敬拜里面很重要的征战，一定要凭信心。所以你不要去凭感觉去入门，我一定要感觉到什么啊，或是有人哭啦，或是我触电呐，啊，或是今天的诗歌正好我是喜欢打鼓，那个今天打鼓打得太好了，我今天就起来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是魂的作用，那个都不是从，不见得是从信心来的。我们一定要在信心的里面，要主动的，要 activate 我们的信心，它是一个活的信心啊，是一个主动的信心，而不是一个很 passive 一个被动的。那么圣经上不仅仅讲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啊，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我们说这个翻译不好啊，另外两个更好的翻译，一个是必须信神在，你来到神面前就必须信神在，神的同在， He's here right here， 就你们现在听我讲到看的是我，但是你要知道主在这里。那另外一个很好的翻译就是必须信神是 I am who I am。 弟兄姊妹，我们不管有任何的缺乏跟需要，来到这位我是我就是的神面前，你不可能空手而回，你一定会得到属灵的祝福，一定会得到他的同在，带着他的应许，带着他的安慰，带着他的鼓舞，带着他的祝福而回来。所以希伯来书底下就讲到，他说你来到神面前必须信神在，信神是，他说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真正你凭着信心来，你一定得赏赐，决定不可能空手而回，决定不会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的，一定会遇见主。那光这个遇见主就叫我们里面喜乐，这些的感觉，这些因为遇见神，因为碰到了神而出来所带的祝福和感觉，比我们要被动的求感觉那差太多了。其实在敬拜里面都是征战，一定要用信心。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只要一用信心，你很容易碰到神的同在。就等一下我们擘饼的时候开始，我也会鼓励弟兄姊妹在祷告，那真的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一两句两三句。好，所以平常我们亲近神很容易碰到神，不要怕啊。那底下我们讲这个团体的敬拜，我们很快的复习，因为前两次刚刚讲过啊，在团体和聚会方面的敬拜，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团体或是聚会里面有能够有好的敬拜，它乃是建立在良好的个人敬拜生活的根基上面。如果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的里面有很好的敬拜生活，那整个聚会要好就很容易，因为大家很自然的就来到神的面前，大家很自然的就能够一同在主的面前舍己开始敬拜啊，那个整个聚会的灵就会非常的释放。那在这里我们提三件事情，那聚会方面的这个挑战，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聚会到底是不是真正以神为中心，这是敬拜团体敬拜的第一个大的挑战。我们是以节目为主呢， 还是以某个人为主呢？还是以某一类的这个信息为主呢？还是怎么样？到底我们来到这边，我们是以什么为主？还是以弟兄姊妹那个相爱为主呢？那很多人很喜欢来神家，因为觉得这边像个家，很有爱，这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替代主，必须完全绝对的以神为中心。那尤其当神在这里问我们，你到底是敬拜谁？我们必须都要向着主是绝对的啊，能够以神为中心。那敬拜整个核心的思想和态度就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的聚会如果不是以神为中心，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悔改，要不然就解散了。不需要有聚会，绝对是要以神为中心啊！所有的敬拜都是以神为中心。我们不是只是知道我们要以神为中心啊，要知道神在我们中间而已，而且我们要尊重，要欢迎他的同在。他在这里能够被尊重，他在这里被我们欢迎，而且不仅仅这样，他根本就是我们整个聚会的中心、目的和内容。我再说啊，所有的聚会，神必须是我们的中心、目的和内容，这个聚会具有价值。但这是神一直要得着的，这也是在历史历代以来教会里面的征战，这也是在旧约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的征战，对不对？耶罗波安一直就是设立了一个金牛犊，叫百姓去拜金牛犊。但是神在这里要得到真实的敬拜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自己的喜好也好，自己的需要也好，自己的看法也好，到底敬拜应该是怎么样？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不是说完全不重要，神也在乎我们的需要，神也在乎我们有没有得到祝福，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来到聚会中最主要的目的，那是神的赏赐和祝福。我们的关键是负责好好的爱他，以他为中心。所以不管诗歌的方式，唱老诗、唱新诗、唱短诗，有鼓没有鼓，今天弹琴太快了还是太慢了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今天弹这么慢呢？我一直跟他比啊，那他就是没看到，那我就是学习不要再去看了，好好的唱啊，慢就慢，慢有慢的味道，对不对？那有些诗歌我就觉得这首诗歌是这么有感觉的，怎么今天事情这么快呢？我就想跟他比比手，想慢他又看不到，那我只好跟得快啊。那弟兄姊妹，不要去在乎这些外面的东西，我们就是还是集中在主的身上了。你们事情以后不要紧张，不要一直看我，照着负担谈。第二个讲到同心合意，那个一的见证。那这样讲到配搭的学习，刚才以神为中心是讲到舍己的学习，同心合一和一的见证是讲到配搭的学习。我们来到一起，我们一定要学习啊，真正放下自己哈，能够众人合而为一的来敬拜神。我记得有一次讲到开始的时候，我说过，到底我们是一群弹珠摆在一起呢？你怎么样子把它捏它，它还是一个一个弹珠啊。但是如果我们是一粒一粒的葡萄，你把它硬是挤压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产生出非常美味可口的 juice， 叫神和人都享受。这个葡萄树当初在四世纪第九章讲的啊，我岂可停止 结果子呢，对不对？那个产生那个叫神和人都喜乐的酒。也就是因为当我们是一粒一粒葡萄的时候，而我们被神摆在一起，我们舍己，我们合一的时候，真合一，你就发现那个果汁都出来了。可是如果是弹珠，不可能的。到底我们是一把碎沙呢，碎石头呢，还是我们是一把香料呢？香料的话，点火它就能够散出香气，火能够点着它。是碎石头，火点不着它。是您感动，怎么感动？你感动你的，我就是不动，对不对？呀，我好像有绝缘体一样啊！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弟兄讲他是属灵上是属灵绝缘体啊，不管讲台多么大声疾呼，弟兄姊妹在旁边哭成什么样子，或是那个诗歌多么感动，或是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他说他有属灵绝缘体，他不动不动。那这就是一群碎石头烧不起来。可是如果我们是香的话，弟兄姊妹，火一点我们就着了，火一点香味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讲到同心合意，讲到配搭的学习，我们在一起那真的要好好的配搭。第三个讲到和谐和秩序，是讲到顺服的学习啊。我们怎么样在敬拜的里面，我们能够真的配合，我们顺服啊？不管是这个领师的怎么带领我们啊，讲台的弟兄怎么带领我们，圣灵在我们中间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学习顺服啊。我们真的顺服，顺服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和敬拜啊。这个以前听说这个 Dr. 宋尚杰讲道的时候，他最讨厌底下人讲话，或是妈妈带着孩子进进出出的啊。所以他讲到看见底下有这种，他当场就骂的啊。骂了以后呢，聚会的人越来越多，秩序越来越好，所以很多人就想学他。那这个越骂呢，这个人走的越多，这个学不来的，对不对？那个但是呢，今天我们都没有宋尚杰那个权柄，那就请弟兄姊妹多体恤那些在台上带师的也好，或是在这里当招待的也好，请我们往前坐，你就不要坐在那边动都不动了啊。那么唱诗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那除了年长的有身体不好的，我们就学习站嘛，然后不要翘脚坐在底下，那个整个就觉得不 harmony 啊。那我们该同声祷告，我们就学习开口祷告；该唱诗就开口唱诗，学习顺服啊，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团体的敬拜，我记得上次念慈也讲过，团体的敬拜会得到特别的祝福，这是我们个人得不到的。有一些的祝福是特别在教会中才有的，你不来得不到的，你不进入团体里面的敬拜你得不到的，但是当我们在团体里面你就会得到。在团体的敬拜里面会产生一些特别的力量，是我们个人得不到的。一根筷子很容易就折断了，20根筷子抽屉折不断的，而且本身所产生的那个赞美的力量啊，我记得1975年吧，这个格里汉到台湾去的时候，那几万个人在会场了，虽然外面下着雨，大家唱诗啊，那个上千人的诗班一唱，唱你真伟大，那跟我们一个人唱你真伟大，拉了喉咙唱出来，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那个大海的声音，那个气派，众人都在那里敬拜，那个产生的力量就是不一样。啊，一个人叫千人逃跑，两个人叫万人逃跑，那个力量都是不一样的啊。那是在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有的。那同样的，这个敬拜，团体的敬拜会是一个特别的见证，整个众人在一起都来爱神。啊，那个144000人站在锡安山上那里敬拜的时候，那个局面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动啊！那是一个见证，众人如同一人，一口一心都在赞美神，那这是叫神得到荣耀的啊！所以敬拜中不仅仅有特别的祝福，有特别的力量，它产生特别的见证，同样的，它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就是我说的，要有舍己的学习，以神为中心。他有配搭的学习，我们要能够同心合意，还有顺服的学习，在这里需要和谐和秩序。所以我们在征战里面要得胜，我们一定要学习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来敬拜啊。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的信息必须停在这里。那么在西乃山下，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的时候，他那时候有一个呼召，中文的翻译看不出来，中文的翻译是说，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King James 翻译说Who is on the roadside? 谁是站在主这一边？弟兄姊妹，这是一直敬拜中一个关键的征战。神的百姓虽然成为了一个神的国度，可是每一次讲到以色列王的时候，22个王全部都是犯同样的罪，只是他们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就是他们拜金牛犊。弟兄姊妹，这个罪一直在百姓中间，就是除了神以外，我们其实金牛犊他们仍然说这是耶和华，他们用别的替代了真实的敬拜。弟兄姊妹，希望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转回啊，我们就是这么单纯的当拜主你的神，单要来敬拜他啊。每一次这个征战里面，我们都拣选站在主的这一边。我们唱666首第一节就好，好不好？我666首第一节，
谁是在主这边，谁要跟随主，谁要为主活着走他的道路，谁要撇开世界去为主征战，谁是在主这边跟随主相见，接着你的救赎，迎接你恩典，多荣耀救主，我在你的面。我们要来
好好感谢。
谁是看住这边？谁要跟随主？谁要为主活着走他的道路？谁要撇开世界去为主征战？谁是在主这边跟随主向前？接着你的救赎，凭借你恩典，可荣耀救主我在你那边。
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主啊，直到如今你没有撇弃我们，你常常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你常常用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真是求您，主啊，你来完全的来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单纯的来爱您。主啊，我们不仅仅应当来敬拜您，我们也要单单的来敬拜您。主啊，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配得我们这一生都来爱您。主啊，把我们从世界，从我们的情欲，从我们的自己里面都救拔出来。主啊，让我们在这一切敬拜的征战里面，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我活着是为耶稣。主啊，你神真是成为我们的中心，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中心，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教会的中心，是我们每一次聚会的目的和内容。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借着每一天的生活，你都来得着我们，借着每一天的生活，你都借着圣灵来问我们，我们是不是站在主这一边，好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归荣耀给您。谢谢主，你继续持守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早晚都要在你面前烧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全人奉献给你。主啊，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还只剩下两次啊，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下一个礼拜啊，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起来，因为是福音聚会，所以我们前面会有一些就的见证，就的敬拜方面的学习，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起来跟我们做见证。那么最后一次我会总结，会讲到我们整个金香坛的侍奉在勇士里面的价值，讲到这个金香坛侍奉整个的一个总复习啊，所以我们只剩下两次。请弟兄姊妹抓住机会，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第二场的聚会。